临武西山，群峰相连呐、青松翠竹满坡，在西山石带冲的山顶上，长着一棵大槐树。这棵树可是真大呀，三四个大人手拉着手都围不过来。它是枝繁叶茂，就好像一张大伞，哎，在这支撑着。哗哗哗下大雨啊，这人站在树底下那是滴水不漏。由打远处这么看上去，这棵大槐树就好像是一个不畏风暴不畏严寒的哨兵，雄姿挺拔呀。就在这棵大槐树下，就发生过一个民拥军的动人故事。那是在1934年11月下旬的一天，红军长征的队伍来到了西山，战士们背着背包，扛着步枪，胸赳赳，气昂昂，正往前走呢。可是有三个红军的伤员，经过长途的行军呐、这脚啊都肿得跟包子似的，还流着这脓水，在队伍的后边吃力地挪动着。这时候，部队为了与敌人抢时间、争速度，那都是连续行军呐、很少能够休息，不能让他们三个人跟着队伍就这么拖呀。所以首长决定暂时让他们留下来，等这脚好了啊再追赶大部队。照顾伤员的任务就交给了司冲员的地下联络员周大白。周大白啊，一家四口人就住在半山腰这么一间破烂的茅房里。他给这个财主豪绅做了一辈子的长工，受尽了折磨。今天呢，为了穷苦人民求解放的红军来了，他怎么能不高兴啊？那是二话没说就痛快地接受了这个照顾伤员的任务。周德白首先考虑的是这伤员的住处，住在自己家里吧，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要来搜查，亲人们难免要有危险的，要安排到这个山洞里，哎呀，里面潮湿，再说这路途又远，照顾起来不方便。周德白想了又想，哎，突然就想起来石带冲山顶上那棵大槐树，哎，有办法了。这棵大树当中间啊是空的，这树啊太粗了，哎，中间长空了，由着旁边再挖个地洞子就能进去，让这三个红军住在这树里头，一来安全，二来呢谁也想不到那里边能住人，还可以要避寒。这大树洞子里比那石洞子它干燥，哎，上边还有透风，伤员在这里边休养那真是太好了。周德白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村子里的穷乡亲，大家呢都非常的赞成。就这么着，三个红军伤员就在大槐树这树肚子里住下了。到了11月底，西山的山区已是寒气逼人呐。周德白头一天早上给红军伤员送饭，忘了没带斗笠，这半道上遭了一场大雨，让雨水给打透了，一阵北风扑面而来，冻得直打哆嗦呀。但是周德白并没有退缩，他用这汗巾呢盖在这饭上，又捡了一些树枝树叶，哎，盖在这汗巾上，就这么顶风冒雨往前赶。 要到这山顶啊，还得要过三道溪水，没有桥，周德梅只好挽起裤腿下到冰冷没腰的水里，两只手举着这背篓，就这么涉水而过。有一回脚底下这么一滑呀，这只脚让大石头给碰破了，鲜血直流啊，他随便把脚啊包扎这么一下，忍着疼痛继续上山顶走去。就这么过了好几天，伤病员们在周德白的精心护理之下，伤势逐渐有些好转，但是这消息也不幸传到了伪保安队欧队长的耳朵里。这个欧队长啊，满脸络腮胡子，几颗大门牙往外呲呲着，哎，随时就像准备要咬人。他听说什么？有三个红军留在山里，再次养伤。好啊！他腾一声就蹦起来了。他跟这个红军的仇恨啊，还有啊轻功腰赏这个欲望，就促使他要亲自出马，带领保安队到这西山拿这红军的伤员。韦保安队到了山脚之下就开始搜查，这队长提了这枪啊，就跟疯狗一样嗷嗷之喊呐、啊：“弟兄们仔细一点啊，搜出红军伤员是大大的有赏啊。”那么这一天呢，刚到午经时分，天刚蒙蒙亮，这周德白就起来呀、啊，煮好了白米饭，用菜叶包好之后装在这背篓的底部，扛起锄头假装上山挖药，要给这红军伤员呢前去送饭。可刚走到半山腰，就让一个匪兵给发现了。这匪兵马上报告这队长，半山腰发现一个可疑的人啊，给我抓住。匪队长马上下命，呼啦一下两个匪兵就窜到周德白的跟前。站住，什么人？山里人呐，挖草药的。周德白非常的镇定，我怎么瞧着你不像他们挖草药的呢？你是不是给红军通风报信的呀？啊，这欧队长一瞪着眼珠子，哎呀，我就是挖草药的呀，这是我的营生啊，我哪知道什么通啊风啊，什么避风啊。老总，你要是有这什么风这个病，我给您采点药啊。天天问我他妈没病。这家伙无话可说了，他这眼睛贼溜溜上下打量这周德白，你他妈这背篓里背的什么？药啊，拿来我看看。过来一个匪兵就把周德白这背篓啊给他摘下来了，听房五四这么一翻，就发现菜叶包的这饭了。哎哎哎，队长，这里头还有饭呢。什么？有饭？这队长过来呲牙咧嘴这么一看，好啊，老家伙，你这是他妈给红军送饭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，快说，是不是给红军送饭的？和这几个匪兵吆五喝六，哎呀，我是上山采药啊，采药的人进山早出晚归的，这得带饭不是？你他妈不老实啊，我要崩了你！这队长啪把这枪就对准了周德白的胸膛。老总，你们要抓的是红军，你枪毙我这么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啊？周德白还是非常的平静。哎呀，真他妈的，这家伙作了作牙花子可不是吗？真他妈的，滚蛋！咔， 一脚把这背篓给踹翻了。他这么一摆手，带着几个匪徒呼噜呼噜呼噜他们走了。周德白把这个饭啊、草药啊、锄头啊全都收拾好，放在这背篓里，背起来头也不回，顺着小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就上了山了。这匪兵队长啊琢磨琢磨，哎，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，叫过两个匪兵来，给他们耳语这么几句。这两个小子顺着周大白走的这个方向哒哒哒哒哒哒就追下来了。周大白呢避开了这个匪军的盘问搜查，恨不得扎上翅膀一样飞到大胡树下给亲人送饭呢，那是心急如焚呢。可他又想到这帮家伙狡诈得很，虽然表面上放他走了，能不能派人暗地里跟踪呢？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周德白决定啊不走眼前这条路了。他一拐弯抄这险路，哎，要把这饭送上去，免得留下这个痕迹。他攀悬岩钻荆棘，哎呀，累得满头大汗，一边走一边想，这点困难算什么啊，红军战士们为了我们穷人流血流汗，我们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想到这儿，周德白脚下更来了劲了，走得更快了。可苦了后边啊跟踪周德白的这俩小子了。周德白走得快他们就走得快，周德白走得慢他们就走得慢。周德白呀爬这悬崖他们也跟着爬，周德白钻这荆棘他们也跟着钻，可钻来钻去就找不着周德白这人影了。这俩家伙这么一算计，这怎么办呢？回去，回去咱们这队长不好惹呀，交不了差呀，最起码得俩嘴巴子挨顿臭脚，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找吧。哎，这俩家伙爬过几个山头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转来转去，哎，竟然找到了这大胡树下。哎，到了。什么到了呀？到山顶了。哎，好大的树啊。来来来，到树底下歇口气去。这俩家伙呀爬在这山顶上了，这回去可以交代了。都到头了，我们俩总不能上天吧？到这树底下靠着树，把枪往这一放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他妈的！这俩家伙正在这喘气儿呢。这功夫，周德白由打另一边也爬上了山顶。嗯，呀，周德白双眉一皱，坏了，糟糕！怎么大树底下这两个小子哎倒比自己早来一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必须马上把这敌人引开啊。周德白当机立断，谁呀、啊、哎，对面有人，快，这俩家伙抄起枪来，噔噔噔就奔周德白过来了。好老家伙，哎呀，你在这儿啊。哎，老家伙，你他妈不是说挖草药的吗？啊，怎么这么半天这背篓里才这么一点点啊？啊，刚才我在山那边啊碰见一群野猪，我又没带猎枪啊，我哪敢挖药啊，我就跑到这儿来了。野猪？哎，这俩小子互相对视这么一眼，找不着红军吧，这个老头呢也没有什么油水，哎，咱打两头野猪咱回去也能交差呀、啊、哎，今儿晚上啊对了呀也改善， 哎，对，这样指不定队长啊有多高兴呢，还兴许夸咱们俩两句。哎，好，只要枪法好，准能打着这野猪。哎，是啊，今儿晚上保险有肉吃。哎，老头，那野猪在哪儿呢？周德白呀，朝对面山头那么一指，你们就顺着这边往下走啊，往右翻过一个山头，哎，就能看见了。啊，好好好，这俩家伙提了这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下了山了。敌人这么一走，周德白赶紧快步如飞来到这大胡树的底下，把饭菜送到了伤员的手里。等伤员吃完之后，他又绕了这么几个山弯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家中。这一来一往，太阳都落了山了，山林当中一片寂静啊。趁着漆黑的夜晚，周德白又背上背篓给红军战士前去送晚饭。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上，他是摸索前进呐，山高吓不住他，路险也难不倒他。就这么整整七天，三个红军战士的伤都养好了。就在第七天的晚上，周德白带着他们连夜走出了敌人的包围圈，追赶大部队去了江永县桥头铺公社的红洞村，最早啊叫黑洞村。黑洞村怎么后来改成红洞村了呢？讲起来，这还是1934年的十月，我红军第五军团34师在胜利完成抗击尾追之敌，掩护主力横渡湘江的任务之后，由于敌人重重封锁，不能渡江了，只能暂时返回湖南，进入永明。12月12日，队伍在桥头古之江遭到了江华保安军的袭击，四名红军伤病员在战斗当中被冲散了，就来到了桥头铺黑洞村的进山里。到了第二天早晨，被黑洞村的贫苦农民游用才发现了。游用才知道啊，收藏这个红军的伤员，让敌人知道了有杀头之罪呀。但是他又想，红军战士那是穷人的骨肉兄弟，他们是为了穷人打天下，为了穷人受的伤啊，我们就是有杀头的危险，也得帮助他们，也得救护他们，绝不能就这么眼睁睁看他们被反动派给抓走了啊。所以他就把四个红军战士一个一个背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又是熬这个姜汤水，又是喂这个小米粥，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啊。过了这么两天，这韦保长就听到了风声，在村子里啊就放出这么个话来，说谁敢收留红军，要查出来把他全家呀斩尽杀绝。游用才啊不顾一家人的安危，把四个红军战士转移到楼上隐藏起来。这几天呢，虽然韦保长每天都各家各户搜查这么几次，对游用才也是威逼利诱，但是都被老游啊给应付过去了。可后来这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呐，四个红军战士呢也担心连累他们一家，就准备离开这里。游用才坚定地说，同志们，有我在就有你们在，不用怕，我一定啊会想办法对付他们的。 就在这个黑沉沉的夜晚，尤永才把四个红军战士一个一个背到了村后的这么一个岩洞里。从打第二天起，尤永才一家五口人就轮流着给四位红军战士送饭送药送茶送水啊。由打他们家到这岩洞，本来是野草丛生，没有路径，可是时间这么一长啊，让他们一家愣给踩出来一条山路。在尤永才一家的精心照料之下，半年之后，有三位红军战士恢复了健康，他们决定去寻找红军大部队。临别之时，这三位战士分别送给尤永才一个挎包、一只手雷和一张中华苏维埃货币作为纪念。尤永才呢，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红薯，还有这么几块银元。剩下一位年纪最小的红军战士，也在八个月之后恢复了健康。在尤永才的帮助下，这位小红军在江华县沱江镇的一个贫民家庭里寄居下来，一直到解放之后啊，他才逝世。他的大儿子后来也参了军，成为了守卫北京天安门的光荣战士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黑洞村的红卫兵来到贫农大爷尤永才的家里。当时80多岁的尤永才身体结实，说话爽朗啊，带着他们呢就来到红军住过的岩洞，跟他们讲说当年救护红军的故事，给红卫兵们上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。为了纪念这一民勇军的动人事迹，后来上级党委批准就把这黑洞村改名为红洞村。